那其实这个主题哈，当初在跟他们构想的时候，就是说一半是讲2012 R2， 一半讲2016。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比较想要了解的是2016部分。那但是2012 R2 其实应该这样讲哈，大家可以让我示意，让我知道一下，就是你的企业环境哈，你的 production 已经在2012 R2， 可以让我知道一下。哦，那么多哦，不错。因为我大概知道是大家其实主流都是用2018 R2 的哈，那我会先 highlight 几个大概四五个2012 R2 的重点，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介绍一下2016的部分这样子，好，有一些部分可能大家不是很注意哈。好，那 Gates Numa 就是呢，其实很多如果说你的企业里面都还是在用友商的产品的话哈，大概对 Hyper-V 的印象可能都停留在2018 R2。就是 Hyper-V 2.0 那个时候，那2018 R2 其实它 VM 为什么效能不好？就是它的 host 就是你的 Hyper-V 主机，它有支援 NUMA， 可是它的虚拟主机没有支援 NUMA， 所以才会造成效能不好。那2012 R2 其实它的虚拟主机呢，它就已经可以感知到底层的 NUMA 架构，所以它的效能就会非常的好。那这部分可能有人还没有，有的朋友还没有看过哦，还是快速勾熟一下哈。传统的 server 大概是这样子哈 ，CPU 在一块 ，CP 那个记忆体在一块。那 CPU 呢去存取记忆体的时候呢，有可能 bottleneck 会卡在这个 bus 这边。好，这是传统的 server 旧的哈。那新的 server 你会发现是这样哈，而且你仔细去看它的那个板子这边，它会有写说这边的记忆体跟这边的记忆体是属于这个 node 的。好，也就是说这个 CPU 要存取记忆体的时候呢，它会直接就近存取，好，不会跨出去存。好，那但是你在用这种 server 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你的记忆体呢在买的时候你一定要成双成对的，就这边你假如买四条瑞，你应该这边插两条，这边插两条，好，而不是把四条都插在这边，这样还是可以运作的，只是你这个 CPU 要用瑞的时候要跨过来，就会回到刚才的问题。好， OK， 那这张示意图就比较清楚。假设你的记忆体，你的 NUMA Node 记忆体分配不平均的话，就会变成是这种情况，你的 CPU 可能要到跨节点去存取，那这样效能就不好。那如果是完整分配的情况之下呢，就 OK 了。那刚才提到就以前2008的时候，它 VM 为什么效能不好，就它 CPU 可能是用这里的 RAM 可能是用这里，所以效能就不好。那现在不会了，从2012 R2 开始，它的 Gates 已经可以支援到你的 NUMA， 就是它可以感知你的实体的 NUMA 哈。那讲这个有什么 go through 的这个问题哈？大家应该知道哈，其实在去年 Tech Day 我已经讲过了哈。现在在 Hyper-V 2012 R2 上面的 VM， 其实在2012的时候，一台 VM 已经可以跑 IOPS 到100万，到 R2 呢，其实它可以到160几万。那你们想过哈，如果你的公司里面有这么大需求的 VM， 它是怎么跑出来这个数据的？重点在这一页，因为我想过原厂它是怎么去打出来这个东西的哈。其实有一个 common sense 让大家建议一下，就是如果你的 VM 哈，它不是很大规模，譬如说它 RAM 可能只有16G 而已，你可以启用动态记忆体。好，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因为你的 VM 其实启用动态记忆体之后，它有时候不一定会在同一个 NUMA 节点里面，因为动态记忆体是动态的。所以它有时候会多，有时候会少，所以有时候不一定会在同一个 NUMA 节点里面。所以如果你的虚拟主机它的 RAM 是需要很大，譬如说32G、64G、128GB 这种 RAM， 请你就不要启用动态记忆体的功能，同时把它锁在同一个 NUMA Node 里面。接着呢，你再去搭配修改这个 VM 的 bus， 好，然后呢，同时呢，你的 CPU 的数量当然要搭配你的那个实体 CPU core 的数量，接着呢，这样去打，你的 IO 就会很好。哦，简单来讲，就是如果你的 VM 是那种 monster VM， 就是很大型的 VM， 你应该要这样对待它。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就用动态记忆体就好了。哦，这是在使用那个 NUMA 上面大家可能要注意的事情。好，这个 CSV cache 有人有用过吗？可以示意让我知道一下，刚才蛮多人举手2012 R2 production 有吗？ OK， 没有，好，那太好了，我就可以讲一下，对不对？不然好像一直炒那个等饭好像有点无聊，对不对？ OK， 好， 这功能其实2012的时候就有了，2012R2 更强，它是 block label 的。那它是干嘛呢？它是 focus 在 read cache 这边， sequential 啊 random 都可以，只要你是 read 的就 OK。 那它是怎么样，你设定下去之后呢，你的 cluster 里面的 node 每一台 node 会把自己的那个实体记忆体挖一块过来当这个 cache。所以如果你是 Hyper-V 的 cluster 的 node， 你一开始设512枚就可以起跳了。当然如果你是那个 SOF， 就是 Scale File Server Cluster， 原厂建议你是从 4G 开始。那占用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比例，如果是 2012R2 最多你不要超过它的 80%。 那当然 totally 最多的话，因为现在的 server 其实它的 RAM 都很高，像我最近碰到一台是 2U4 node，每一个 node 可以插 512G 的 RAM， 所以 2U4 node 就有 2TB 的 RAM。 那它的 80% 是多少？大概 400G， 但是没办法哦，请你不要超过 64G。 那我实测的结果大概是，其实你就慢慢提升，因为它到某一个程度之后，其实那个效果感觉没有那么强大。所以我等一下的给大家看的画面是我只设定512枚而已。好，那最下面这个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就假如你启用了这个东西，这个机制之后，不能跟这些一起运作，会有问题啊。因为 tier 的话就是 type SSD 嘛，你的 cache 是在你的 RAM 里面，跟 SSD 将会有打架的问题。好，那2012呢，预设这个机制没有开， 2012R2 预设有打开，但是 2012R2 虽然有打开，它预设没有指派给它多少。 OK， 那这个指令是确定说我现在启用了没。原则上如果你是 2012R2， 每一个 node 都已经启用了。好，那你可以看到 2012R2 虽然有启用，可是它的这个 size 目前是0。好，那我们设一个简单的，而且它方便的是说你不用到，假设你的 cluster 有16个 node， 你不用到16个 node 去设定，你只要在一个 node 上面设定，它就会套用全部了。好，那我就简单，我在 node 1这边去设定说它的这个 cache 呢512，单位是 MB 了，那你可以看到已经是了。接着呢我切到 node 2再看一下，已经套用了，我不用再去设定了，所以你只要在其中一台去设定就可以了。好，那接着重头戏来了，这个是我还没有设定以前，他用简单的这个 IO 测试的啦，目前测出来 read 是这样嘛，因为刚才讲到这个机制是针对 read 的，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这边，因为 write 的不太会改变，是 read 同一台机器的，只因为我开了 CSD 的 cache 512枚，就这样而已，瞬间变这样子。这只是开512枚而已，这个功能蛮强大的，而且很方便。那我自己实测结果就是我从512枚开始切的时候效果就这样子，后来把它慢慢提升变成1G2G， 就大概上升就有限了，比较少一点，所以最基本才切512枚其实很划算。 OK， 这个机制蛮不错的，介绍给大家。到7万多，蛮夸张的，那个到 QD 到32的时候居然就到7万多。好，那这 Potent Network 大家可能都知道，不过就是打个勾而已嘛，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其实我在那时候在做 Lab 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出来，现场有人做出来吗？打那个勾没什么了不起，那个 VM 呢是要在 Cluster 里面的 VM 才会受到保护，同时呢你的 VM Traffic 跟你的 Management 的 Traffic 要分开，否则它不会作用。那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VM 在你的 Hyper-V 里面，假设你的 Hyper-V 对外连线是断的， VM 会知道吗？ VM 不会知道， VM 觉得Hyper-V 是好的，可是我出不去，外面的人也进不来。这个功能就在解决这个问题，当我 Hyper-V 的网路 VM Traffic 那边如果断掉的话，因为我的 Management 的网路还在，跟其他 Node 还可以做沟通，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把 VM 代码归寻到其他的 Node 里面。那这个机制呢原则上它是60秒，可是注意，它不是等你 Hyper-V 的 连线断了之后才开始算60秒，不是，它是无时无刻在背景执行。也就是说，如果你 Hyper-V 的网络断了，最衰最衰60秒它就移走了。哦，那我自己实测结果大概通常都是10到15秒，就是你把 Hyper-V 的网络弄断了之后，它大概10到15秒就自己移走了。哦，大概是这样。那还有你在测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哈。一开始我测的时候，我都用停用网卡，可是停用网卡这个机制不会 work。它的侦测的情况是，你的网卡是 on 的，但是连线是断的。如果你用 PowerShell 去打，就会知道 disable 跟 disconnect 这是不一样的状态。好 ，OK。所以如果你要测试这个机制的话，就是实体机就拔网路线嘛。那如果是 VM 怎么办？就是把那个 virtual switch 那个拿掉，让它变成空的。网卡是启用，但是它连线是断的，这个机制它才会触发，才会 work、哦、好，因为2022大家都好像很熟了，所以我就没有讲太多、哦、OK， 我们就把心力放在那个2016上面、哦哦、看到状态是 disconnect、哦、好，那这个呢，如果你有 CDN Center 设定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没有呢也没关系， PowerShell 也是可以设定、哦，那所谓的亲和性呢，就简单来讲、哦、有些 VM 你希望它在一起，有些 VM 呢你希望它不要在一起。什么时候你希望它在一起？譬如说你有 AP 跟 DB 两台 VM， 他们在同一台 Hyper-V 里面，他们要做资料交换，透过 vSwitch 直接内部交换掉就好了。这种我们就希望它在一起，甚至一起搬走，这样是最好的、哦、那什么东西我们不希望它在一起？譬如说你有两台 DC。你两台 DC 在同一台 Hyper-V host， 虽然挂掉之后它会透过 Quick Migration 把它移走，可是你还是有短暂的 downtime，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希望这个 VM 他们在一起、哦、所以就是 N 这个亲和性跟非亲和性的原则、哦、好，那这是示意图了。OK， 那你可以看到 Class A 跟 B 如果在一起，那如果刚好这不幸的话又挂掉的话，你的服务还是会断的，即使你加了 Gas 的 Cluster、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希望他们在一起，你就设一下那个非亲和性的原则、哦、这样子。好，那如果你在2022 R2 你有两种方法可以设定，第一种就是你还可以沿用旧指令，不过哪时候会不见不巧的、哦，你就安装这个功能就好了。好，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指令 cluster.exe 然后去做设定。好，譬如说你是做 SQL 的 cluster 两台 VM 嘛，你就这样去下就可以了。如果 PowerShell 就是这样子。好，那如果你有用 CDN Center 就比较容易了，这边做设定就可以了。好，就不用下指令，展现大家的专业。等一下要讲到2016，大家可以用2016，第一个很潮，第二个很专业。为什么？为什么很专业？因为现在 TP2 啊，大部分都要打 PowerShell， 就是打 PowerShell， 就是打 PowerShell。那打完 PowerShell 呢，你在 GUI 的画面是看得到结果的，可是你会发现你去 GUI 操作都是会有问题。好，其实大家在 GUI 的操作，像你现在用2012，你操作完之后底层都是 PowerShell 在跑啦。但因为现在2012是 TP2， 所以它当然要先把 PowerShell 顺好。所以如果你现在玩 PowerShell， 这个玩2012 TP2 的话，大部分都是要打 PowerShell。譬如说我下午场要讲那个 storage space 的 RAID， 那个要怎么建，那个全程都要用 PowerShell 才能做，你用 failover cluster 的 manager 没办法做，你甚至连最后那个 scale file server cluster 做出来，你只是要 share 那个 folder permission 你都做不下去，很套用废了。好， PowerShell 下去，哎， OK 可以运作，大概是这样子。好， OK， 好，那2012 R2 大概就 highlight 这几个重点啊，譬如说刚刚那个 CSD cache， 我觉得这蛮不错的功能，大家可以用、哦、好，那我们来看看2016、哦、好，那其实昨天有一些课程它大概都有提到、哦、比如说 Azure Stack、哦、那刚刚曹老师有讲到 OMS 这些东西、哦、那其实下一代之后呢，它2016有几个重点啊、哦，它2016 TP2 之后也会有 SDN 的 function 会出来、哦、那 SDS 的部分也是有、哦、就是下等一下下午场我会讲、哦、好，那如果你有玩那个 Unix-like 的朋友，比如说 Linux 啊 FreeBSD 啊，像我以前是 FreeBSD 的爱好者嘛、哦、其实 FreeBSD 的资源在 Hyper-V 上面蛮不错的、哦、 甚至某些情况比有伤还好，这样子。好，那就昨天讲的 Azure Stack 之后呢，就是我看完就有个感觉，user 越方便我们好像越累的，后面要做很多事情，只为了让他的 portal 可以点两下产生一个 VM 一个 website 一个 database 这样子。 OK， 好，那如果呢你 download 了2016的 TP2， 目前是 TP2 了，听说之后会有 TP3 这样子。好，那这个要先讲到这个部分，从2012开始，它其实预设运作模式有这四种，就 server core 啊、minimal 啊、跟 GUI 还有桌面体验这样子。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是2012跟2012R2 预设你在安装的时候，会有这两个选项，一个是 server core， 一个是 GUI。那如果你 download 2016 TP2 回去之后，你会发现预设是这两种安装模式。那这个基本是什么，就是你装完之后你登录了这个电脑，它只会开一个命令提示资源跟伺服器管理员，左下角是没有开始可以按的。好，这是2012的安装的画面嘛，有没有？第一个是 server code， 第二个是 GUI。 那这是2012 TP2 的安装画面，这个就是 server code， 如果你选这个的话这是 server code， 你选第二项的话这个就是那个 minimal 的，就是刚刚讲的你装好之后登进去呢，会有命令提示资源跟伺服器管理员。那当然你还是可以装 GUI 了。那这个指令是一样的，就是 install Windows feature， 一样就是非常专业的时候就打指令，对，管你有没有打错，按 tab 就好了。好，那来看一下 demo。 好，这安装的画面了。那现在 TP2 它的 build 是10074，那安装画面就是第一个是 server core， 第二个就是 minimal 的，有看到。那我们就先装第二个，不管你是第一个或第二个啦，之后都可以跳到 GUI 的模式。好，然后就安装。不知道到时候2016这个输入法问题有没有处理掉，我不晓得。如果你2012R2 有输入法 的困扰，你可以看我 blog， 要跟你讲怎么做。OK， 就每次都很愉快，对不对？打 CMD， 然后 CMD 它联想出来的中文就是很愉快，心情不愉快。好，那本机做完之后记得你 remote 的时候它还是要上一个机嘛，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所以你看装完之后你登进来之后呢，就会一个命令提示资源，然后呢接着会开那个伺服器管理员，就是 minimal 的运作模式。那如果你想要 GUI 怎么办，你就装一下这个 GUI 的部分就可以了。然后装完之后要重开，跟2012还有2012R2 的是一样的概念了。那其实等一下会提到就是 Nano Server， Nano Server 预设不是在这里装的，它是一样，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候打一打打一打，然后把它装起来这样子，全程没有 GUI， 全程让各位展现专业的时候。 OK， 那勾这个勾了，太快了。就勾这个User Interface 下面这个 Server GUI 的 Share， 然后装完之后呢会重开机，快一点。好，装完之后重开机登进来之后呢，就会是完整的那个 GUI 的画面了。真的这个会挡住，会一直戳到，我要按着去戳到别的。 OK，好，那就会有那个完整的 GUI 画面可以操作。如果一开始你 download 之后觉得操作不是很顺畅的话，好，那我们回到简报。那接着就是第一个遇到事情，那你要怎么做升级嘛？那他们是叫做这个 Rolling Upgrade， 要翻成滚动式或渐进式都可以的。好，那它现在有一个特色，就是你的这个2016可以加到你的 2012R2 的 cluster 里面，那去做一个他们就是讲说会有 zero out,zero 的 downtime， 没有 downtime 这样子。那但是还有一个但书，要超过一个月，就是 miss 的，就是你把2016的主机加到2012R2 cluster 里面的时候， 那虽然你加进去，但是你这只是过渡期，所以你所有的2016的新功能还是没办法用。为什么？因为你的 cluster 的 function label 还没有转换到新的嘛，就有点像 domain 的那种 label 一样，你还没有换到新的层级之前，它新的功能是没办法用的。好，那怎么做呢？一样哈。我们先把最右边这一台进入维护模式哈。其实大家都有没有记得进入维护模式？如果没有哈，你关机也可以的。你关机，它现在会把你的 VM 做 Live Migration 移走。如果是2012呢，它会用 Quick Migration 移走。但是这样还是有个缺点，它身上的那个 Cluster 的资源它没有办法卸走。所以还是建议你要进入维护模式，就是那个清扫角色那个部分。好，那你进入维护模式，它就把它身上 cluster 的角色移走，把 VM 移走，接着你就可以把它独立出来，然后呢干嘛，帮它装2016，接着再 join 回去，然后就可以把负载移回来，就一台一台，像仓库般这样一台一台处理。那最后的重点就是呢，全部都处理完了之后，下一行这个指令Update cluster 的 function label， 那这时候呢，你的那个 cluster label 就会从2012的变成是2016的，那2012 R2 呢，它 function label 的数字是8啦，因为你要怎么去确认说到底有没有升起来，那2016呢是9，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所有的新功能。不过记得这时候你的label 已经是2016，所以你现在如果有2012 R2 的主机要加入这个 cluster 是没办法加的，就加不进来了。那怎么看？打这个指令 get cluster FL， 你去看如果 OK， 这个是9，代表你已经升起来了，没有问题了。好，那这个也是新的功能，不过它要搭配你的 server 的硬体啦。你会发现其实2016它会建议你更多一些，你可能只要记得说我要跑 Hyper-V， 然后可以它有 Intel 的那个 VT， 然后 EPT 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有资源流嘛，就 down 结束了。现在没有，它会建议说，你会发现虚拟化现在到最后就是这样子，它都希望你把所有的功能都硬体 offload 掉，让你的 server 呢 CPU 跟 memory 可以处理更多的资源。比如说网卡等一下会提，他会建议说你要用 RDMA 的，其实台湾很少人用 RDMA 的卡。那其实它好处还蛮多的啦。那像这个它是整合你的 CPU 的那个 feature， 要有 TPM， TPM 要 2.0 版本的，记得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主要还是 cloud 的思维啦，就是说你如果当一个 provider 的时候呢，你的上面 Hyper-V 主机是运作非常多的 VM，那它虽然没有，搞不好它可能没有办法突破 VM， 但是呢，它可以突破你的 Hyper-V 主机，那是不是就可以上下其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有透过这个机制呢，就可以去做一个防护的动作。我很吊诡就是呢，他这边讲说可以防护你那个 Hyper-V 管理者呢不能做事情。等一下，但是后面又会介绍 PowerShell 有一个 Deroy 的功能，可以直接对 VM 做事情。那这个的论点是说后面，在做自动化的时候比较方便，那但是这个点呢是 for security 的一个论点，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主要还是结合那个硬体的这个功能，就是这个 TPM。所以你现在买那个 CPU 的时候记得，TPM 要支援要 2.0 嘛，okay。 好，那 Nano 跟 Container 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多人在问说那个 Hyper-V 怎么做槽状，对不对？之后呢 Hyper-V 会跑在 Container 里面，所以之后呢你要做槽状的 Hyper-V 就很方便，就 Hyper-V 里面又有个 VM， 那个 VM 里面又是 Hyper-V， 那 Hyper-V 里面再长一个 VM， 这样要干嘛？没有，做 label 比较方便，对不对？好 OK， 好，那 Nano Server 简单来讲就是它比 Server Code 再更精简了。 Server Code 其实已经很精简了，之前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其实如果你用 Server Code 跟用 GUI，都是2012 R2，官方有统计过那个上 page 的数量差很多，然后因为上完 page 要重开嘛，那个比率大概会是，如果你是 GUI 可能平均一到两个月要重开， server code 大概可以撑四个月到半年再重开，那听说 nano server 可能可以撑到八到十个月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好， 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安装的时候这个 Nano Server 是一开始就要展现专业，一直打指令，然后才能把它装起来，这样子。好 ，OK， 好。那现在已经大家都知道哈，就不断在讲是那个新的执行长已经拥抱，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哈，陆陆续续都可以看到，只要 Open 里面有什么是好的，都会一直拿过来用的哈。就连 Container 里面，就 Hyper-V 就跑到 Container 里面了哈，这样蛮酷的哈。那最主要是对开发人员来说啦，就是 container 的环境，就是他只要开发一次，他就可以在每个平台里面 run 了哈，这对开发人员来说是最好的事情。那其实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像 PowerShell 哈，之后 PowerShell 可以，他已经跟 OpenSSH 合作了，所以之后呢 PowerShell 可以用 SSH 直接连到你的 Linux 主机这样子，不错哈 ，OK， 好，那 container 其实就是新的概念啦，以往大家都是停留在 virtual machine 嘛，可是 virtual machine 最后要用的是什么？其实还不过就是那个服务嘛，就是 app、哦、所以 container 的就是抽离这样一个概念，就是你只是要跑服务，那我就让你跑服务这样子。好、哦、，OK。好，那这个部分呢，昨天曹老师有讲过，所以我们可以跳过嘛？没有，还是大概讲一下哈。storage replica， 好，那这个功能它是蛮有意思的哈、哦，它跟本来的 replica 不一样 ，Hyper-V 的 replica 是以 VM 为单位。那这个呢是以 partition 为单位这样子，那各有它针对的族群不同啊，需求不一样啊。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很着重在 storage 的这一块，所以他去处理掉以往 storage， 都会知道 storage 他们都有自己 replica 的机制，那现在就是一样2016他帮你把这个部分做好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什么 ecosystem 啊，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了。那主要有这四种情境，一种就是你的 cluster 去做延伸，譬如说你可能是机房在六楼跟七楼之间，你这样也可以做。OK， 那重集对重集，然后呢单台对单台，那这个昨天讲过无聊，你单台自己做 mirror 就好，干嘛还要抄出去然后再抄回来这样子。OK， 那他跑的那个 protocol 就是 SMB 啦，现在是 3.1.1。好，然后等一下我会讲到为什么要请你用 RDMA， 因为那个效果差很多，这样子、哦、好，那它这个同步它有两种情境，一种是同步，一种是非同步、哦、那所谓的同步大概是这样子、哦、应用程式要写，然后呢它会先写到 log 里面去，去记录这个东西、哦、同时呢也到目的端这边去、哦、然后接着呢回过来，然后就回答说好了，然后呢就可以写下去这样子、哦，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运作，对吗？然后再把它写下去，这样子。那因为是这样是同步，所以你要确保你的那个网路要够快，否则这样同步不是就太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你是 IT Pro 的话，你把它想象成这个很像 Raycar 在写的资料的方式，很像 Write15 跟 Writeback 的方式，这个就像 write back、哦、非同步很像 write 书这样子、哦 okay、那如果你是非同步的话，就会变成它一传过来、哦、然后呢二下来三就上去了，这边就是三、哦、就上去了这样、哦、然后接着再非同步过来这样子、哦、好好，那来讲这个 delay， 因为其实你到2016之后你会发现、哦、都在讲这个事情、哦、你的网卡里面就是要买有支援这个功能的、哦、这一般是 10G 在用、啊哦、那也有到 40G 或者是你用 InfiniBand、哦、可以到 56G 这样子、哦、那在场有人用过这个东西吗？就是 RDMA 的部分。 OK， 没有，很好，我又可以讲了、哦 okay、它可以整合、哦、SMB 我们知道它有 Multi-Channel、哦、那它可以整合这个功能、哦、那这个功能可能大家可能比较不知道、哦、我就再讲一遍、哦，这是你一般 10G 在传的时候，你在传那个网路、哦、你的 server 都要干嘛？去收封包、解封包、driver 层，然后再去处理这些事情、哦、那当你这个卡它有支援 RDMA 的时候，它会是怎么样、哦、它经过的那个网路的那个堆叠层、哦、就会变少很多、哦，那我之前其实 有抓那个 label， 其实那画面来不及了、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哦、假设呢你是一个 10G 的网路、哦、然后呢有 RDMA 跟没有 RDMA， 我们去 copy 一个 100G 的档案、 好，那如果你是普通 10G 的，它可能 copy 起来哦，可能一 G 哦，每秒一 G 哦，每秒一 G 代表什么意思？十 G 档案可能不到十秒就 copy 好了。哦，可是十 G 这样很快，对不对？可是你去看工作管理员，他的网卡跟他的 CPU loading 会升高，网卡 loading 可能占七八 G 吧。哦，因为我们 MB 是大的嘛，大 B 嘛，哦，所以如果一 GB 的话，网卡可能看到是七八 G 小 B 这样子。哦，那如果你用了 RDMA 之后，你会发现那个 CPU loading 根本不会动，然后呢，网卡你去看它的流量大概只有一两枚，我真的感觉有点吊诡哦。你在跑的速度是一 G， 但是网卡看到流量是很少，因为它在卡这边就去帮你 offload 掉了。简单讲就是这样。那如果你有 RDMA 的卡，你可以做这样的测试，因为它可以把这个卡的 RDMA enable 跟 disable 掉，这样子哦，就可以去做这个测试了。那同时就可以整合 multi channel 这样子。好，哦，multi channel 像Netiming 的概念这样子，但是它是 for SMB 在用的，或者是你把它想成 MPIO 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它在规划上跟 MPIO 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有两个不同的网段，然后不需要 gateway， 或者你在做 cluster 验证的时候就有问题。好，那目前主要是这三个了哈，InfiniBand、IWAP 跟 Rock 哈。那大概主要的两家厂商，一家叫 Chelsea， 一家叫 Mellos。那 Chelsea 就是 IWAP， 然后 Mellos 是 ROC。然后记得你的 switch 要支援 DCP， 就是 Data Center Bridge。好 ，OK。那 RDMA 的部分你要注意在2012的时候有这个限制。它不支援 vSwitch， 也不支援 Teaming， 所以如果你那个 RDMA 的卡，你不能把它拿来做 Teaming， 做下去它就失效了，这样子。好，所以假设说你一台 server 在规划，你可能是两 port 普通的 10G， 然后两 port 呢是 RDMA， 然后呢 RDMA 就是专门做你 storage 的部分，好，就是 SMB 的 storage fabric， 好，然后普通 10G 就做 Teaming， 可以解 VLAN， 然后做 Switch 这样子去 handle VLAN 的 traffic， 好，大概你在2012 R2 的时候要这样做规划。那2016呢就会解开这个限制了好，那如果你做了这个 RDMA 的话其实在 LAN Migration 这边也有很大的提升。2012呢预设是走 DCP 嘛，然后2012 R2 预设会走压缩。那如果你 RDMA 可以选这个选项，那有什么差别？假设你本来搬一台 VN 要60秒，那你变成有 RDMA 在做 LAN Migration 的时候，搬一台可能不用6秒，因为它大概会提升十倍，我自己有测试过，大概可能会到三四秒就处理掉了。那这样有什么差别？当你的机器如果在发生灾难的时候，你上面可能要搬，假设一分钟感觉好像也还好，可是当你如果上面 Hyper-V host 有50台 VN 要撤走的时候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大的功用，因为你已经建置 RDMA， 你可以顺便享有这个好处，这样子。所以来看他等一下哦。速度特别快，这样子，机体好大，然后刚才再用过去这样子，变更的很快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它可以节省大概十倍的时间加快。重点是真的是你用了这个卡之后你的那个 CPU loading 会降很多了，因为它不用再去处理解风暴的事情，跟压风暴的事情这些。好，所以这个是2012 R2 的时候你要这样规划，刚刚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两 port 10G 是 RDMA 的，两 port 是普通的 10G， 那他们去做 Netiming， 然后 vSwitch 处理很多 VN， 然后做 VN 的 traffic 这样子。那 RDMA 这边的部分呢就是你在做 storage， 因为通常你在 RDMA 的时候你就会搭配那个 scale out 的 file server cluster， OK， 这是下午场的重点，因为我知道昨天有人听说那个跟友商的产品很像的，特地下午好像要来听看有什么不同这样子。OK， 好，没关系，没在怕的OK， 好，那2016就这样子了就是重点是你现在的 RDMA 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了The Virtualnik 甚至也可以 support RDMA， 所以就没有现在的这种限制了OK。好，那这是提到的在2016之后它也会有 SDN 这一块 简单来讲，你现在的 SDN 的概念大概是怎样？你现在的实体的环境都有 switch 啊、router 啊、firewall 啊这些哈。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讲哦，伺服器虚拟化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有概念哈。伺服器虚拟化的概念就是呢，那一台 server 它已经虚拟化，可它不知道自己被虚拟化。那网络虚拟化一样，那个实体网络它不知道它被虚拟化了，大概是这样哈。那 SDN 就是在顺便把这些网络会用到的设备把它整进去哈。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哈 ，Basic 一定建议你用 RDMA 的卡哈去 offload 掉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有 firewall 啦，有 switch 啦，有 router 啦这些哈，这都会整进去。那这些东西都跟你的选择的那个 server 有关系。譬如说，你想要在上面起那个 IPsec VPN 的 device， 那如果呢，你的那个 CPU 选择的时候，它那个加解密的那个功能的时候，你就可以 offload 到它上面。好，否则你建立起来这个 VPN 的那个 device virtual device， 它做加解密还是要吃到你 server CPU 的资源。好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好，那这 QoS 其实到在2012跟2012R2的时候就有了哈，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某一些异常的 VM 它会把你的 IO 都吃光。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对它做限缩，可是呢，在之前是你只能一台一台一台。好，那现在你可以变成用 policy 哦，而且呢可以针对这部分哈、哦，大家可以针对 service 啦，好、哦、跟 tenant 好、哦、就会比较更有弹性一点哦，它变有一点像 policy 的感觉哈、哦。好，那这个 array 呢就是一样哈、哦， 2016的功能，那我下午也会讲，所以我这边现在不会讲太多哈。哦go through 一下就好了哈。如果你用 storage space， 那你就知道这个 array 是什么意思了哈。它就下一版的部分哈。现在的 storage space 是这样，就是你的底层都会有一个 share 的 JBar， 然后呢上面呢再建这个 scale file server 的 cluster 哈。然后透过呢，假设这个网段是有 RDMA 的哈，当然一般 10G 也可以哈，会有刚才讲的缺点，之后再提供你的Hyper-V 或者是 SQL Server 或者是 Exchange， 这三个都可以，他们都可以吃这个 UNC Pass、哦、那这是目前2012R2 的现况、哦、那如果你换成到下一代是 The Rain 呢，它就会把那个 JBar 抽掉、哦、简单来讲就是呢，你现在呢那个 Server，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哦、你 2U 的 Server 其实硬碟都可以到十几颗没有问题、哦、其实很适合这样来做、哦、然后呢大家之间呢我们就可以脱离那个传统 storage 的架构，每一台 server 呢贡献自己肚子里面的硬碟，然后呢我们彼此串起来变成一个大的 pool。 好，那你可以想象得到，所以呢你的资料这边在互相传输的时候，它的那个密集度是非常频繁的嘛，因为你的资料可能撒下来，然后有可能一份在这边，好，下午会讲它会做 Sray Mirror， 会到处放，所以你这边的网络一定要够好啊，好，否则你同步就会慢嘛，那同步慢你上面看到的速度就是更慢这样子、哦、那它运作架构大概是这样子、哦、这边先大概讲简单一下，它有支援这些硬碟之外，它有支援那个新的 NVMe 的，大家有没有去看 Computers、哦、我昨天看到前几天看到一个吓一跳、哦、500多万的 IOPS，我们看过500多万的 IOPS， 而且只是一台 EU 的 server 就搞定了，这样。好，一台 EU 的 server 插了10颗 NVMe 的 SSD， 然后随便打一下就500多万，吓死了哈。EU 哎、欸，那时候好像没感觉哦。EU 500多万 ，OK。你现在回去看你家里的 storage 哈，打出来有超过100万的已经很厉害了，很少哦。OK， 好，那它主要是会堆叠这一层的哈，下午会讲会堆叠这一层。因为以往你在做那个 storage space 的时候，2012R2 然后你下面的那个 JBar， 如果你是用 SSD， 因为要做 T 的，这样才会快。如果你要用 SSD 的话，那 SSD 一定要是 SAS 界面的，因为它做 cluster， 哦，那是机械有点关系，才可以多个 node 同时存取。但是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现在呢 ，SSD 你可以用 SATA 的，因为都在自己本机里面，好、哦，那这个成本就会差很多很多，哦好，那之后哈 ，file system 其实如果你有注意的话，就是从2012跟2012R2开始，它的 file system 下一代叫做 REFS， 哦，不过2012跟2012 R2 的 RFS 先不要用好了，它是 1.0 有点像 beta 的感觉，但是就是下一版的 preview 的感觉。那在2012之后呢，它 RFS 会变成 V2、哦，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到 Trailline 上面去看那个 Node 的那个 Inline 的那个 session、哦，他们原厂有做测试，因为我没有真的好的机器让我测，他就有测试过说我长一个那个固定大小的那个 VHD 的档案，在 NTFS 里面产生一个 1G 的固定大小档案，大概花3秒钟。那在 IFS V2 上面呢，产生一个 50G 的大小，也是3秒钟这样。好，它有针对这个部分来去做加强，就是这部分哈，建立啊、扩充、合并啊、备份这些事情，它有去做优化，然后还有修正啊这些事情。所以之后可以看到，就是你的 file system 逐渐的就会变成 IFS。好，那这个一定是它下一代的嘛，好，那最后呈现在上面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现在你透过 SMB 3.0 这个 Scale File Server Cluster 架起来的东西，是可以给 Hyper-V， 可以给 SQL Server， 可以给 Exchange 这三个主要的应用程式在做使用。好，那我简单 demo 一下哈。那这边是有四个 Node 哈。为什么四个 node？ 下午再讲哦，卖个关子。OK， 四个 node 哦，去架这个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这样子。那去看一下我们的 pool 哈。OK， 然后看一下 disk。OK， 那他建议当然是你要有 SSD 嘛，哈。那你说你没有 SSD 怎么办？没关系哦，下午我会教你用 PowerShell 去骗他说他是 SSD 这样OK， 那你就可以做 lab 了哈，没办法，就不用还要回去啊 PC 用24小时，然后赶快下一颗 Intel 特价，不用哈，就建立好 VM， 然后下 PowerShell 去骗他说他是 SSD， 你就可以做了 OK。那我等一下做 lab 大概是这样子哈，就是我底层的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是四台 node 加起来的，然后上层的 Hyper-V 是用2台。然后因为它有 cluster 嘛，然后呢我去建一个 VM， 那让它在一直资料在写入，然后呢我去把下面的一个 storage space 的 read node 直接把它 shut down 掉，然后看它写是不是都还有继续一直在写这样子。好，大概是环境的介绍啦，所以可以看到这样。那新的 failover cluster 其实可以管理，同时管理多个 cluster， 其实蛮方便，我只可以看到2个。 OK， 好，然后这个 VM 我就把它打开，好，然后用个简单的那个 batch，然后就开始去写。好，然后就产生 1K 的 file， 然后产生5万个，然后就叫它一直写，然后呢就去把 node 关掉，看它会不会有问题这样子。好，好，接到这个 storage space 的 node 这边部分来看，然后 VM 它还是一直在写嘛，就是在写，然后去把一台关掉这样子。那看他资料会不会有问题，这个 VM 会不会写到一半突然不能写，他还是都有持续在写。那等一下这边呢就会开始，然后就变成 dump 这样子。等到这边就变 dump， 他已经 dump 了，那这边都还是继续在写没有问题。好，大概是这样子哈。好，那接着这后面就是针对是2016对 Virtual Machine 的一些构输入哈，增强功能哈，快速 review 一下。以前在2012 R2 的时候呢，那个 Security Put Linux 不支援，那现在有支援了哈。好，官方本来只有列这2点哈，那身为爱好者的我，赶快去找一下，有支援。好，真的有资源哈。OK， 那这一行 PowerShell 就是你把这个 VM 建立起来之后，在它启动之前下去，只要下一次就好，之后就 OK 了，这样子，就可以支援了哈，就在这边，好，把它打勾起来就可以了哈。然后在它启动前下那个 PowerShell 就可以了哈。好。那这个 VHDS 呢，其实在2012 R2 就有了嘛，就是可以解决你 guest 要做 cluster 的一个困扰。 哦，那但是呢，会有这两个小小的问题，这样子，哦，这两个小小的问题，所以现在多了一个新的，叫做这样子，哦 ，VHDX， 哦，那就可以解决掉刚才讲的那两个问题，哦OK， 用这个架那个 Gas Class 真的方便很多哦，省事哦，不用像以前以往你 VA 还要去实体啊，连来连去这样子哦。好，那就是呢这一个哦，可以看到，在 Add 的时候记得选这个，好 ，Share 的 Drive 这样子，然后它产生的呢就会是 VHDS 哦，有没有看到我这个 VA 是写在刚才那个？S2D 啊，就是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的缩写，这样子啊，写在那个里面。好，那现在可以的新增移除网路卡啊，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啊，不过可以新增，那、啊、就看一下这样啊。OK， 好，那它 on 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因为2022R2它必须要关机啦哈、啊。那其实这种网路这种东西，是你一开始在规划它的时候，不是就应该指派好了吗？怎么会有突然的需求？很少啦，不敢说没有，但是很少，实务上其实还蛮少的哈。啊那我觉得这个功能比较好就是以往呢，你的 VM 在帮他建很多网卡的时候，你都会只有看到他写 network adapter， 然后假设你有好几片，每片都叫 network adapter， 你只能到 VM 里面去 guestOS 的层级去把网卡改名称嘛，那这样识别度上就比较麻烦。那现在支援这个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处理，下完这 PowerShare 就可以做处理。然后呢，如果你在 guest 里面，你也可以看得到。当然你也可以改，因为如果你突然帮他加了三片，然后不一样的 virtual switch 跟名称，你进去你也不知道哪一片嘛。那传统我们就是，把那个先把它变成接到没有的 switch， 让它变断线之后啊，是这一片这样子。好 ，OK。那现在透过这个功能就比较方便了哈。好，就是下这个 PowerShare 啊，下下去之后呢，就看得到了哈。你会看到现在多这个栏位。Device naming、哦、所以我刚才 PowerShell 的结尾有一个 enable 的这个部分、哦、一样、哦、你要下完之后去看有、哦啊、如果你直接 GUI 去打勾那没有 view、哦、OK 好、哦、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哦、在这边会看得到有没有、哦、就看到我指派给他的这样子、哦好，甚至你在 guest 的层面哈，进去 VM 里面你打也看得到哈 ，display 的 value 那边也看得到。好，那这个机体呢，一样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哈，但是大家好像需要，所以他就做了一下哈。在2022R2的时候，你可以调那个动态机体的大跟小啦，可是我刚刚有提到，假设你那个 VM 是那种 monster 的 VM 很大型的，你通常都是用固定的，那在它 VM 开机情况之下没办法去调整。现在可以去调整那个启动的 VM 啊，这个启动的这个 VM 啊，好，那就是可以调整哈。好，四个 demo 一起了哈，昨天晚上录的，热腾腾的。好，那这 VM 是开机的情况之下哈，设定，那我们去加那个 share 的 drive。好按 Add， 然后增加到哪里去呢？增加到我刚才建的那个 Lab 环境就是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的环境这样子。好，记得选这个 VHD Set。好，那给它名称，然后呢要放在哪里？放在 Storage Space 的 Array 里面这样子。那这边其实下午讲就是你这个 share 的这个部分啊，你要记得最后 permission 要加上 Hyper-V 的 host 可以存取哦，否则会没办法存取，这边就没办法存取了，就会 fail 掉这样子哦。下午会再讲比较多这个部分哦。好，然后多大这样子哦，啊做 lab 一 G 就好了，好，我们就有建起来。那后面其实就是做 guest cluster 的那个步骤，就没有再多讲哦。然后呢，接着呢，我来新增几片网卡，你会发现它都是 network adapter， network adapter 这样子。好，开机情况之下，好，然后去增，好 network adapter 增加了两片这样子。好，有没有？怎么看都是 network adapter 好， 好，那我们就把它移掉，然后呢下 PowerShell， 那看等一下它长出来之后呢，那个网卡名称会不会改，就像刚才看到那个图，那两个 PowerShell， 我建立一个 switch 叫建立一个网卡叫做 management， 一个叫做 backup 这样子，然后等一下再到那个 VM 的设定里面去看看是不是多这两个网卡，而且它的名称都有出现。好，那我就回过头去看。
对啊，已经完成了，
好了，好，有没有就看到了，就看到现在不是冷冰冰的，不是 network data， 就叫 management 跟你的 backup， 那这样你在识别度上呢就会更方便了。好，那接着我们就到那个里面去看。那网卡里面这边应该要可以看得到，点选网卡，然后因为刚才新增了两片嘛，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判断哪一片是 management， 哪一片是 backup， 就点网卡 property， 然后 config 去看那个栏位有没有，这个栏位它为什么是空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呢就 TP2 嘛 ，OK， 我先 lab 一次嘛，然后抓好图嘛，谁知道当我要录的时候，它居然没了，OK 好，大家不要太计较 ，TP2 嘛 ，OK， 好，幸好刚才有图有真相哦，这边要看得到才对 ，OK， 就应该看得到了，然后你下 PowerShell 应该也要看得到，那在居然在测试的瞬间就刚好顺便抓到 bug 的那个回报一下这样子，好，居然看到是空的 ，OK。那最后一个 level 就是线上帮他调一下启动的记忆体啦，那我这一台是本来给他4096是固定的，就启动记忆体是固定，然后没有启用动态记忆体的功能，然后呢线上把它调成变 5G 这样子。其实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可能有的如果你的环境是有那个200808R2 的，你可能要注意它有版本的问题。 Standard 不支援 High 的 Memory， Enterprise 才有， Data Center 才有支援 CPU High 的，这不是你 Hypervisor 有没有支援的问题， OS 也要可以感知的，这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漏掉的。那如果是2012、2012R2 都没有问题，它两个都有资源，好，然后就变 5G 了。好，来回过头来，剩没几页了。好，那这个也是一样，处理旧有的问题了。以往在做 Hyper-V Replica 的时候，如果已经做好了，它已经都开始在传了，接着呢你去把这个 VM 新增一颗硬碟，它没办法感知，那怎么办？没有，把 Hyper-V 那个 Replica 停掉，然后再重来一次，然后再去勾选硬碟，然后它再传这样子。那现在不用，就下这个指令，它就会感知到，然后就可以继续传了。好，那这升级就是刚才呼应前面的，假设你的 Class 的那个 Function Label 你已经把它提升成变成是2016等级了，接着呢你里面的 VM 当然也要把它做版本的升级嘛，因为这样才会那个把新的功能都可以按起来这样子，同时设定档也会不一样了，之前都用 XAML 居多嘛，而且是你可以编辑的，现在变成这两种，它都是 binary 的那个格式，所以你打开是看到是一堆乱码，不要想说改一个字看看，改掉它就坏掉了。 OK， 好，那你可以怎么判断，就是下最下面这个你就可以去判断说你现在的虚拟主机它版本是多少。如果你是 2012R2 是 5.x 了，然后2016现在 TP2 它是 6.2 这样子。 OK， 就可以看到是 6.2。 那这个是给大家做对应的，如果你回去有兴趣参考的话，它的那个副档名都已经跟格式都不一样了。所以建立起来就是变成是这样子，会不会看不到？好，不一样了。好，那这个 checkpoint 就以前叫快照嘛，2012R2起名嘛，变成 checkpoint。 那还是有很多人纠结在 checkpoint 到底会当备份，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改掉，变成是 VSS 这样子，底层是 VSS 啦。 OK，所以针对 Linux 也可以，就是以往你的 checkpoint 只是 储存状态嘛，对一般可能对简单来讲啊，就是对那种时间戳记不敏感的服务 OK， 但是如果对时间戳记服务很敏感的就不行，譬如说什么 DC， 譬如说 SQL， 有没有？你用快照的话照回去之后就会有问题，快照一直以来都不是这样在用的嘛，快照唯一的用途就是呢，你要上 page 以前照个快照，上完 page OK 没问题，请你 merge 快照。为什么？因为你照完了之后，它磁碟格式不管你是动态或固定，它都会变差异磁碟，效能会影响。那可是好像大家都扭转不过来，所以好吧，我们改，我们就把底层现在结合是 VSS， 整合了 VSS， 那像什么意思？其实你像在做备份。那 production 的 checkpoint， 就是这个功能。那当然你旧有的还是有啦，它就叫做 standard 的 checkpoint 在这边。这样子哦，有没有？然后他这边也说，那如果不行的话呢，我要建，如果不能建 production， 我要建 standard 啊，看你要不要这样子哦。那它底层就是去呼叫 Windows 的 VSS， 如果你是 Windows 的话，呼叫 VSS 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就等于像备份的感觉哦。所以 load 回去之后就很像备份还原回来这样子。那刚才有看到第二个点了哦 ，Linux 它也是可以做的，这是没有问题。好，就来讲这个部分了哈。它其实跟2022的那个功能很像，就是它这个功能主要是为了让你做自动化，大量自动化的时候在做的。所以你的那个 PowerShell 它不是像以往这样子要去什么 Enable PS Remoting Force， 不是哈。等一下我的 demo 会看到那个 VM 它 IP 是169254啊，然后但是我还是可以去对它做事情，我不是透过网路去教它做，它是透过这个 VM Bus 来做。这样子哦，那当然你还是要 GateOS 的管理权限啊，才可以做这样子。好，好，最后一个 demo 了哈。好，那一样把这 VM 打开，我去看一下它的网路哈，然后它是169254，我们不是作弊哈，用那169254对转，然后先下哈，不是哈，是真的网路是不通哈 ，OK。好，然后把它这边资料夹，把它档案总把它打开，然后我去下 PowerShell 去处理这个事情，在里面直接去新增个资料夹就好了。它网络是不通的情况之下，但是我还是可以对它做管理的。OK。好，那我先确定名称，然后 Enter PS 的 Session， 然后呢这一台主机的名称这样子。就会跳出来 credential， 叫你打那一台 GateOS 的账号跟密码，管理者账号跟密码。OK 了之后呢，回弹之后回来的提示资源你就可以看到哈。
就会变成是，
已经到那一台里面去了哈，已经到那一台 VM 里面去了。这时候你可以做事情，我就新增一个资料夹叫 test， 这边就会看到一个 test 这样子。对吧？然后这边就长出了一个 test 的资料夹，这样子，然后就可以离开，然后或者是你只是想要下一次性的也可以，等下我会建议叫 test two 这样子，它也可以新增，啊，当然就是很重要的点就是你要有那台 GateOS 的那个管理者的权限啦，这是一个前提，OK。如果只是想要下一次性，就干嘛？就是后面在做自动化，你之后要做大量自动化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做嘛？你不可能登到每一台去下嘛，不可能哈。好，然后呢去建好一个 test two 啊，零二的嘛，这样就跑出来。又跑出来哈。如果没有跑出来，我在讲说还是一样 TP two 嘛。好。OK， 好，那大概就是到这边了哈。然后呢，我最后呢小小的广告一下哈。如果你对骇客 V 有兴趣，我有两本书。那初级篇呢是写没有 cluster 架构的，没有 cluster 可以做 LAN 规矩，可以做 replica， 可以哦。好，所以初级篇是讲没有 cluster 架构。那如果你有 cluster 架构的，是右边这个高级篇哦，里面还有讲 API 的设定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好，好，那今天的这个 session 就到这边了哈。那如果还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来这边，我还会在这边。好，谢谢大家，谢谢。